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感谢神，给我们有机会来到他的面前，一同来学习他的话。我们今天这个题目是圣灵，在信徒里面的工作，讲到圣灵在信徒里面的做的工作。这是我们用的经文呢，是在罗马书的第8章，15节到39节这一段。我们今天所要分享的内容呢，就是讲到从罪得到释放，这是在第5讲了。前面我们前4讲就是也讲到圣灵在我们信徒里面的工作。我们今天要用到的经文呢，是在罗马书第8章的15节到39节这一大段，八章的十五节到39节。那么这一段圣经里面呢，大概可以比较简单的分为3段，从罗马书第八章的第1节到39节可以简单的分为3段。第一段我们可以从第1节到17节讲到圣灵里的拯救，然后18节呢到27节呢就讲到神儿女将来的荣耀，到第三段呢是从28节到39节呢讲到神爱的坚定。这样我们看到这个第一段是圣灵里的拯救，第二段是神儿女将来的荣耀，第三段讲到在我们一生中间神的爱是坚定的，能够带领能够帮助扶持我们，经过这些路程能够来到神的面前。那今天我们用的经文呢，是在8章的15节到39节里头，我们就选个几节圣经来读。我们来读第8章的第1节到第4节。我读给弟兄姊妹听，如果弟兄姊妹有圣经的话，可以翻到以后你在自己的位置上你可以来读。罗马书的第8章第1节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们，使我们可以脱离这个罪和死的律了。律法既因肉体软弱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生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那我们看到这个第8章是开始讲到这个圣灵里头的拯救。我们在读到第6章的时候呢，就可以看到神怎么使我们能够脱离死的地位，能够靠圣灵而行，能够脱离罪的权势。到第7章呢，我们看到我们得救的人啊，不在律法之下。因为罪的权势呢就是律法，我们就脱离了律法了，我们就站在基督的恩典的当中。律法呢给我们看到呢是罪和死的律，但是呢却不能够拯救我们来脱离它，只是叫我们看见这个律法，叫我们看见这个死，叫我们看见罪，罪的结果就是死，但是呢他没有办法救我们脱离这个 律法。那么到第八章的上半章呢，我们就看见有个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里耶稣里头释放了我们，那么还有许多关于这个圣灵工作的这些教训，所以我们看到很宝贵的我们不是靠自己能够行善能够来做来讨神的喜悦，而是我们看见神把这个生命圣灵的律来赐给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头释放了我们，那我们可以靠着圣灵来做神所喜悦的事情。那我们先来读第八章的第一段圣经，我们看到第一节到第四节。第八章的第一节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是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我们先读这几节圣经，我们一同祷告，把今天的时间交给神，让他来带领我们。爱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你给我们有机会能够来到你面前一起来学习你的话。今天你把罗马书这段圣经摆在我面前，主啊，我们承认说我们还是愚昧的，求你借着圣灵开启我们，叫我们明白你话语里面的意思，也叫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间，我们能靠着圣灵能够做一个得胜者，能够行在你的道路当中讨你的喜悦。愿你这个时间与我们同在把你的话来开启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以前看过罗马书第六章是关于我们怎么脱离死的地位，能够靠着圣灵而行能够靠着圣灵我们就可以脱离罪的权势。到了第七章呢，我们就看见我们蒙神拯救的人啊，现在不是在律法之下了因为这罪的权势就是律法，就是我们的脱离了律法，我们就站在恩典当中了律法呢是一个能够给我们看到罪和死的律，但是呢却是不能够来拯救我们脱离它。那么到第八章的上半章我们就看到了有一个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们，我们现在就不是受这个罪的律的捆绑了，我们基督耶稣用他的生命来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可以得到这个生命圣灵的律接着这个生命跟圣灵我们可以能够来做一个跟随主的基督徒，能够在凡事上能够讨主的喜悦，靠着圣灵的能力能够走前面的道路所以这个这一段圣经的第八章呢，讲到我们有好多关于圣灵工作的教训我们能够靠着圣灵来讨神的喜悦，能够靠着圣灵我们能行在神所喜悦的道路当中，那么这个是很重要的那在五旬节以后，主耶稣基督呢就借着圣灵呢 来到我们这里了，圣灵是以他为我们的身体呢作为他的殿，所以作为基督的代表，他也是保惠师，所以我们可以说我们有两位保惠师，一位呢是在天上向着父代表我们，他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在天上也是做保惠师的工作，代表我们在神的面前为我们代求，也赐力量给我们，使我们能够走他主耶稣所喜悦我们的这些事情，就是一位保惠师。那么另一位保惠师呢，是在我们里面，前面这位保惠师耶稣基督呢是在天上了，现在他是在天上了，但是另外还有一位保惠师在我们的里面，他就是圣灵，圣灵是我们的保惠师，在我们里面，他做什么工作呢？他的工作就是把这个将这个基督呢向我们显明，将基督向我们显明，使我们呢能够明白他的旨意，能够行他所喜悦的事情。所以这两位保惠师呢，一个目的呢，总是要教我们在地上这段时间能够行神所喜悦的旨意。那么圣灵这位保惠师是怎么样的在我们里面工作呢？我们知道我们跟随主耶稣基督，我们依靠圣灵的工作不是凭感觉，因为他在我们悔改的时候，这位圣灵就来了，就住在我们的里面，在凡事上按照主的教训来引导我们，教训我们，他会使我们要给我们有力量去遵行神的旨意。那如果我们触犯了圣灵，我们犯罪了，触犯了圣灵，或者叫他圣灵担忧，我们就会失去的能力，所以当我们在信心里去做主所吩咐我们做的事情呢，我们就能够经历圣灵的能力，所以我们如果不顺从圣灵的引导，我们就里面就会觉得我们失去了能力了，不能够来跟随主。但是当我们能够全心的把自己交托在主的手中，听他的话，按照他的旨意来行的话，那我们就可以有力量走前面的道路，所以这个在这个罗马书第八章很重要的就是讲到在圣灵里头，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那从第八章的第二节到26节这一大段讲到圣灵的七种工作，圣灵不仅仅是在我们里面，而且他还在我们里面有做工作，这个第八章这一段讲到圣灵的七种工作，第一种的话就是圣灵的释放。第二节说，因为赐生命生命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释放什么意思呢？就是要我们能够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叫我们能够脱离罪和死的律。当我们顺着圣灵的意思来做的话，我们就不会放纵情欲，这个是第一点，圣灵的释放叫我们能够脱离罪和死的律。第二个呢是在第11节，就说到他使我们呢这个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第11节所说的，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接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 使我们必死的身体要活过来，那就是叫意思呢，我们是跟主联合的，我们将来呢也要成为不朽坏荣耀的，与这个基督主基督的身体相似的这样的情况，叫我们必死的身体也活过来，今天我们生活在地上是一段短暂的时间，我们要必死的身体呢要死过，是要过去，但是呢到有一天呢我们这个身体呢会有活过来，第三个圣灵的工作呢就是致死身体的恶行，第十三章十三节说的，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就是你要致死，要把这个身体的恶行这种坏的行为呢把它给置于死地，不听他的，就是我们里面有罪的活动，但是我们也有圣灵的能力能够把它致死，你里面可以有贪心的意识，但圣灵可以给你不贪心的能力，叫你不贪心，你就可以遵从神的旨意，只要你肯听主的话，就不会让这个私欲在你里面成为差，越长越大，以致你犯罪得罪神，所以就是在还没有这个私欲还没有发展到极点的时候，你就让他把他致死了，那么这样的就不会说做成大的错，这是圣灵在做的工作。那么第四种圣灵的引导，一个第二节讲到圣灵的释放，第二节讲到必死的身体，可以这个把它致死，不再叫它活过来。第三个呢，致死身体的恶行。第四个呢，有圣灵的引导了。上面这几样呢，是消极的。第四样呢，圣灵的引导，是积极的。就是在我们没有得救以前呢，我们是世上的人，在一个没有目的的路上呢漂流，但是我们一来到基督的面前呢，我们就得到圣灵了，我们就不再是迷失的人，有圣灵来引导他，只要他能够顺服主的引导，在他所行的路上呢就是平安稳妥的，虽然你不知道你的前途怎么样，但是如果你听主的话，顺听主的引导，那么你所行的路呢就是平安稳妥的，主会借着他的灵呢来引导你。主用什么方法来引导我们呢？可以说是用两种，有几种两种方法。一个呢，圣灵用他的宝剑，圣灵宝剑是什么？圣经，圣灵用圣经来引导我们，所以凡是说我被圣灵引导，其实是呢，就是你被神的话引导，被圣经来引导，那么圣灵呢，用圣经呢，对我们呢证明神的旨意，比如你在做这件事情，是不是符合神经的旨意呢？神的旨意呢？圣灵可以用圣经来这个给你印证，那么如果对神的话是愿意顺服，愿意车路敞开的呢，那么圣灵呢就会用他的宝剑呢来指示你，就像这个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一样的，在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以后行走在旷野当中，神呢用云柱火柱来引导他们，所以这个以色列人呢必须要仰望，要跟随，要顺从， 云彩一动的话，那么就立刻顺服，就跟着往前行。那么需要等候云彩的移动，这是受引导的秘诀。你不要凭着你自己的爱好，凭着你自己的意识来走路，你不能走在主的前头，也不能够拉在他的后头，要让主来引导你。那么有的时候呢，你不知道主的意思怎么样，那这个时候呢，你需要等候啊。我们愿意来等候，不走在主的前头，求主的引导，那我们就要学习等候忍耐的功课。那么凡这样的被圣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在新的圣经上面呢，神的儿女呢跟神的儿子呢是有分别。可以同一个人，你是神的儿女，但是你又是神的儿子。儿子呢就是长大成人的儿女。你是神的儿女，但是你是小孩子，有好多事情讲了以后你也不明白，你好像跟一般的还没有信主的人一样，随着自己的意思去做。那这样的人呢，就是还没有长大成人，还不知道神的心意怎么样。那么我们是神的儿女啊，但是我们又是神的儿子，就是已经长大的神的儿女。那我们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从神的话里头呢来这个喂养自己，能够认识神圣灵的引导。所以你怎么说我这个什么做的是合乎圣灵的引导呢，合乎神的心意呢，就看你在是不是符合圣经里头所说的。那么如果你看见一样东西，认为这个样子做下去很好，我就可以发财，但是你要在神面前寻求，你这样去做的话，是不是神的意思？神要你用这样的方法，不正当的方法去得到钱财呢，还是你甘愿放下这些不正当的方法，老老实实的去生活，去挣钱？那么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分别出来，到底你是听从神的领导，还是你凭着自己的意思？凭着自己意思的话，那你就是一个还没有长大的儿女啊。如果你能够在凡事上都来寻求神的意思，不是看见这个事情是好是坏，而是看这个事情是不是合乎神的心意。如果合乎神心意的话，神让我贫穷一点，我也甘心愿意。如果不是神的意思的话，我不要挣这份不合理的钱。那么你就是这样，就说明呢，你就是已经是长大的儿女啊，是神的儿女啊。所以在这个以色列在埃及的时候啊，他们出了埃及了，然后走在旷野上面，那么圣灵呢，主呢就借着他的灵呢来引导大方们。一个是用着他的宝剑圣经啊，来引导他们啊。今天他神也用这个方法，一个是用圣经来引导我们。所以凡是被圣灵的引导的人啊，他一定是被圣经引导的人。那么他说我是神引导我，但是跟圣经所说的话那不符合，神没有用叫你用贪心的这个方法去挣钱呢，或者神没有用叫你用非法的手段去挣钱呢，那么你就不能说是神的引导。神要引导的话，一定是用他的话来引导你。这样的话呢，所以在以色列人呢，他们在旷野的时候， 神呢，就是用这个云柱、火柱来引导他们。所以以色列人呢，必须要仰望、跟随、顺从、引导。云彩一动的话，他们就顺服，跟着就往前行。那等到云彩一停下来，那他们也就停下来了，所以等候云彩的移动，这是一个受引导的秘诀。我们不能走在主的前面，主还没有动了，我们已经走在他前面了，所以我们必须学习一个等候、忍耐、等候一个功课，能够不走在主的前头。愿主引领我们，主若没有动，我们也就是不动，这是我们需要在这一生中间都是来学习的话。我们看见云彩一动了，我们就要立刻顺服。若是不顺服呢，那这光明呢就成为黑暗了，这个云彩的光呢你就看不见了，所以你顺从圣灵的引导呢，就是在凡事上呢都来顺服他。当你想做这个事情，觉得这个事情可以挣钱，但是你有没有想到这个事情合不合法，是不是神要你去做的？如果你里面觉得不平安，好像这个事情不太合乎神的意思，你里面不平安，你又想做又不敢去做，这个时候你就要顺服神，要放下来等候神的引导，等候神在你前面给你开路。所以这个云彩一动的话，你就要顺要走。那么如果你不顺服呢，那么这个云彩已经走到前面了，那么你就在黑暗里头了，所以这个顺服圣灵呢，就是凡事上呢，都要来顺服他。反正这样被圣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所以在新约圣经上面呢，神的儿女跟神的儿子是有分别的。儿子就是长大成人的儿女，每个人信主以后，不管你年岁多大，你都是神的儿女，因为你有了神的生命。但是呢，你的生命还不成熟，那么你只能说我是神的儿女，但是我还没有长大，我还需要学习，这个就是被圣灵引导的，这个神的儿女跟神的儿子呢是有分别的。儿子呢是已经长大成人的儿女，他们能够从神的话里头呢来喂养自己，能够认识神，借着圣经的圣灵的引导。所以我们要学习圣灵的引导，顺服圣灵的引导，不是看一个事情的表面，而是看到真正神给我们带领。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走这条天路呢，我们就有点把握了。这样呢，我们就圣灵呢跟我们里头的灵能够同作见证，不但是里面的我们的里面的灵觉得是神的意思，而且从神的话也能够印证到这是神的意思。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是说我们是要顺服父的旨意。所以圣灵呢就会教导我们呢，这呼叫阿爸父，在祷告的时候呼叫神是我们的阿爸父，我们也在这一个事情上我们也确定下来，不是有这个摇动的，所以我们就是要看，我们要能够顺从圣灵的引导，圣灵跟我们的灵同作见证。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知道跟随圣灵是 对的。即使今天看起来我们要吃一点亏，我们要受一点损失，但是呢，跟将来神要给我们的荣耀呢，这是不能够相比的。今天虽然我们可以暂时得不到这些地上的好处，但是神的将来呢会赏赐我们。那么这，但是我们人呢是软弱的，所以在第二十六节啊，第二十六节就告诉我们啊，他说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第八章的二十六节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我们可以说这个我们不会祷告，但是呢我们有软弱，圣灵会帮助我们，在里面替我们祷告，给我们盼望。有的时候我们祷告不出来，我们只能够有叹息，但是神知道你的心是怎么样的，你愿意顺服神的，这些挣扎，这些苦难呢，都是由于你因为要顺服神而带来的苦难，那么神呢就会听出来这些由于你里面叹息的祷告，他要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这一处。所以我们呢，就在这个地上的时候，我们避免不有些困难，有些软弱，我们也不知道应该是往怎样的往前走，但是我们可以借着有声无声的祷告，常常将自己交托在神的手中，求神借着他的灵，借着他的话来引导我们。所以我们感谢神，我们蒙神的拯救，神也把我们前面的路来指引我们。所以我们在第二十九节到三十节这一段第八章的二十九节到三十节这一段的话，是讲到我们救恩的经过。我要读给弟兄姊妹听，第八章的二十九节，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的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的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这荣耀。先知道我们，然后呢就是预定，我们预先被定下，预定什么呢？像基督，成为神儿子的模样，这是他预先知道，然后又预定叫我们能够像生活行事为人能够像耶稣基督。第二个呢，神是我们的救主，叫我们知道呢，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死跟复活得救。所以到了指定的时候呢，神呢就用他的圣召呢来召我们，我们就来了。第三呢，他所召来的人呢，又称他们为义，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呢，又叫他们得荣耀。你看这里面有很丰富的内容，我们是神预先知道的，是神所预定的，我们得救呢是神救了我们，那么神是我们的救主呢，接着他的儿子的耶稣死而复活呢，召的时候呢就召我们呢来，我们就来了，那么召来的人呢就称他们为义，这是完全出于神的慈爱跟恩典。神的儿子呢，为我们舍命流血，那么神所称为义的人呢，又教他们要得荣耀。所以神教我们的地上呢，有时候有一些难处的话，有一些苦难的话，都是暂时的， 要将来呢，他要把荣耀赐给我们。现在呢，我们就是活在向着荣耀而往前的这个过程当中。所以我们感谢神，我们的救恩的经过，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过程。我们从神预先知道我们，造了神，预定我们要得救，而且呢，叫做借着他的儿子的死而复活呢，到时候召我们，呼召我们，叫我们来成为他的儿子，行他的所需要的。那么我们跟他都是神的慈爱，跟他恩典。所以最后呢，在这章结尾的时候呢，这个从31节到39节呢，就是讲到这个使徒呢，问了7个奇妙的问题，就结束了这个第8章。这个这段里头呢，31节到39节呢，他你可以读了以后，你就发现，这个地方有7个奇妙的问题，你就把这奇妙的问题好好再读一下。那么这样的话呢，你就把第8章这个主要的内容呢，就是记住了。那么我们可以把31节到39节，我读给弟兄姊妹听，你看了圣经，一面来听，一面来思想。即使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的，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到第35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36节，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然看我们如将宰的羊。37节，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前面好多事情是问了很多的问题，但是呢，感谢神，这都是不是很容易能够承担的事情。但37节说，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们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的。这个保罗在这个罗马书的第8章最后的举了好多这些这个他问了好多的问题，谁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他举了好多这些困难，但是呢，第37节说，然而就是一个转变了，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主已经得胜了，他也要带领我们得胜，所以这个爱呢，是怎样的呢？不是我们的爱，也不是人普通的爱，他说这个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里头的。谁能够把这个爱夺去，使这个我们与这个爱隔绝呢？不能。我们感谢神，神赐给我们是一个牢靠这个救恩，他的爱是爱我们到永远的。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我们在低头有个祷告。 爱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把这些宝贵的话写在圣经里头，来鼓励我们，向我们来表示你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尽管在地上有风浪，有各样的我们所不能够承受的事情，但是这一切这都在你的爱里头，你要带领我们再往前走，谁也不能使我们与你的爱隔绝。我们感谢你，我们是安全的，我们是有保证的，我们就把自己再一次交在主中，把我们的家把教会都交在主的手中，让你带领我们往前走路。感谢你，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